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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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芳，感谢主在空中我们又见面了。在今天我们的节目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，今天我要借着旧约的传道书第二章的，我们要攻读的是17到25节，但是我们会用更多的经文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那就是随心所欲。说到随心所欲，谁不想随心所欲呢？我们看在过年的时候，有些人的家门上就贴着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。您看，如果是心想事成还是万事如意，那么这个世界要多乱呢？如果你也这么做，我也这么做，大家都心想事成了，大家都万事如意了，那么这个世界还成了什么样的世界呢？但是很不幸的，我们可以从今天的媒体上看到暴力，也会看到泛滥的情色问题，甚至有些国家在大街上就开着这种店，让人把道德抛诸脑后。特别是在今天这个 IT 就是这个高级的科技产品如此的方便，这些小孩随手就能够找到他们要打的游戏，要看的东西，因而他们耽误了功课。连成年人也没有办法消除这种手机的欲望。所以有人说，今天的人们无论是大小都被手机给俘虏去了。我看到一个新闻，就是在日本呢，他们有特别的一个团，这个团是利用几天的时间呢，大家来戒除一个瘾，叫做手机瘾。他们会去到户外，把所有人的手机把它没收了，让他们可以好好的过正常的生活，让他们的思想可以自由，不再被手机所捆绑。虽然手机严格说来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许多好的资讯，像我常用手机找到很好的资料，也可以用手机去听讲道，这是非常的方便。但是如果我们被属世界上的东西将我们捆绑的，我们没有时间来做思想，没有时间来做自己该做的事，那么我们就失去了自由。就像写传道书的所罗门，他在中年的时候，他的放纵私欲，随心所欲。在传道书第二章，这位君王应该是一个有智慧的王嘛，但是他说，我要先来查究一下，看一看什么能够使我的肉体舒畅。他用酒，又用好的建筑物，他用各种的方式来使自己能够享受。当然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有1000个妃嫔，这么1000个人都可以变成军队了，他却用来做妻子，结果让他在积存的财富当中他失去了真正的喜乐。到了最后他说，虚空啊，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相信有一些人可能会羡慕他，怎么会有1000个妻子，而且都是公主啊，这不得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就知道，这是一个非常寂寞的老先生啊。这个老先生啊，好像无家可归一样的。这个传道书让我们看见他的绝望。为什么他有1000个老婆竟然如此的寂寞和绝望呢？因为没有跟从神，没有过神要他所过的圣洁生活。一个男人如果只有一个妻子，或者是一个女子只有一个丈夫，他们到了晚年的时候就有自己的家。但是如果一个人有许多的妻子，这边一个那边一个，到了晚年的时候无家可归。因为这是神的定规，人只要违反了神的定规，人生就毫无意义。他并且在第25节说，离开了神， 谁能够有吃的，谁能有真正的享乐呢？所以他到了第十二章的第一节，他就说，我们这些被神所造的人，应当要纪念造我们的主。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竭尽心力的去探索人生，尝试过这个方法，尝试用那个方法过日子，我们只需要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就不会浪费时间，因为人生太短了，经不起浪费时间。如果我们也想要像所罗门一样的先尝试一下，那我们这一生可能也会像所罗门王一样，到了晚年的时候，想要从头来过，都再没有时间了，只有空虚，只有失望。所以他说要敬畏神，若是没有神做我们的中心，我们生活中的快乐与悲伤，到头来只是一场空。所以我们要敬畏神，今天就做决定，以我们的神为我们生活的中心，为我们家庭的中心，为我们个人追求的中心。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你不用上班了，而是说我们工作也好，读书也好，处理家庭的事务，生意上的事务也好，要以神为我们的中心，否则最后所有的事都变成了没有意义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先攻读今天的经文，旧约的传道书，我们就攻读第二章的17到25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。我们是不是也想要随心所欲呢？我们一定不会的哈。好，请我们打开圣经了。
为神建立家室。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旧约的传道书第二章的17到25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随心所欲。圣经说，我所以恨恶生命，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，我都以为烦恼，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我恨恶一切的劳碌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。那人是智慧，是愚昧，谁能知道？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，这也是虚空。故此我转想，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，心变绝望。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，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，这也是虚空，也是大患。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，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？因为他日日忧虑，他的劳苦成为愁烦，连夜间心也不安，这是虚空。人莫强如吃喝，且在劳碌中享福，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。论到吃用享福，谁能胜过我呢？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先认识自己，再做自己，就不会盲从流行。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李芳主持的《我们的时间》。
传道书，旧约的传道书，无论是犹太教或者是我们的信仰，都认定所罗门就是传道书的作者，根据旧约的传统，都推举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君王，因为他曾经求神赐他智慧，可以管理神的百姓，能够辨别是非，结果神赐给他极大的智慧，以致他在政治还有经济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，并且在当时代他也建立起良好的国际关系。圣经更是以称赞的话来总结所罗门这一生的影响力。圣经说，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列王，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，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。这些人来见所罗门的时候，圣经说都带着贡物，就是金器、银器、衣服、军械、香料、骡马，在每一年都有一定的定例。在传道书虽然没有提到所罗门王的名字，但是在第一章的第一节说，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，在十二节又说是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王。虽然至今仍有人怀疑，但是犹太教和正统的基督教都承认这是所罗门王所写的，且将它放在正典的地位。在我们今天所攻读的第二章的这一段经文，我们看到所罗门他从三方面来探求衡量生命的价值。首先他用喜乐来衡量价值，接着他衡量智慧的价值，又借着工作的成果来衡量价值。当他全部衡量完了之后，他用虚空、用捕风作为结束。所罗门把人生虚空的问题提出来之后，又简单地说明智慧是不能够解决人生之谜。接着他又指出，就是追求享乐也是一样，很难满足我们心灵的渴望。但是他决定要先试一试，结果发现没什么用，然后他就开始细细地来描述他尝试的经过，以及他追求欢乐的境界到底得到了什么。他告诉我们，透过放纵，或者是透过自己的成就，还有自己所得的财宝、产业以及显赫的名声来追求满足，但这一切虽然有暂时的喜乐，却不能够带来持久的满足。他追求这一些并不是神的意思，神从来不会要求任何一个人如此的追随既危险又愚蠢的行径，但是他想要试验一下。在这试验的过程，传道者这位所罗门尝试用尽了他的心思、意志还有他的财力，去建设一个充满了美丽、欢乐、富裕还有文化活动的人生。他在当中尽情的享受，却又不失去他的理智和目标。但是很可惜，他说这是虚空。当一个人要尽情的来供应自己肉体的需要，他就破坏了神的规则。首先他娶妻太多，这是圣经所不允许的。他又买了许多的奴婢，也有生在家中的奴婢，这是一个奴隶的制度。可见在以色列人当中，有一些人是被剥夺了至少是部分的自由，可以被人用买卖的方式买来卖去，所以这也是在摩西的律法里面不允许的。虽然战俘就是打仗被俘虏的那些人是奴隶的主要来源，但是按照摩西的律法，以色列人是不可以被强迫做奴隶的工作。沦为做奴婢的以色列人，如果不是因为本身的贫穷，就是因为亲人贫穷而被人抵押了，但是债务一还清，奴隶的身份便告结束。不过所罗门在他建造王宫、建造宫殿的工程当中，他所使用的奴隶大部分都是迦南人，而不是以色列人。在经文中，所罗门也没有掩饰 他对于自己伟大的统治觉得很满意，对于自己的享受，他说：凡是我眼睛所求的，我没有不留下给他的，我心所乐的，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，因为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，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报酬。不过最可惜的是，肉体一旦得到快乐，当它一得到的时候就开始消失。这就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萧伯纳所说的，人生有两大悲剧，一个是没得到，另一个是得到了。后来所罗门说，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，谁知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，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。他用捕风来形容声色之乐，确实声色之乐怎么能够提供人持久的满足呢？因为当人被造的时候，被神所造的时候，神在人的心里放了一个空间，那个空间是为他自己所保留的。人必须通过自己的人性来接近这一位神，只有这样的与神联合，人才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。所以所罗门说，我看不到我的事业，我的娱乐对我有什么益处。后来他又转念想要观看智慧、狂妄和愚昧有什么不同，结果有什么不同。后来经过他的探查研究之后，他发现非常叫人失望的是，智慧人和愚昧人的命运是一样的，就连最伟大的人物也是一样的会被人遗忘。但是智慧和愚昧相对来说，智慧确实是比愚昧要超然的多，但是最后却被死亡给一笔勾销了。因此所罗门觉得生命似乎是像一个骗局一样的，到了最后还是捕风。不过他又说，我看出智慧是胜过愚昧，如同光明胜过黑暗。因为智慧人的眼目懂得遵行神的旨意，他会一直的向前看，免得自己跌倒。虽然他会像愚昧人一样的最后是以死亡来终结人的一生。后来所罗门的心里又在想，这个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，那我为什么要比他更有智慧呢？他在这里所指的是这个智慧人呢，殷勤的工作，通宵达旦，奋斗一生，努力的去应付和解决人生的问题，最后却和那些只图生存的愚昧人一样的要被人遗忘。所以他说，我恨恶生命，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，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因为他为自己的满足努力了又努力，最后却是像捕风一样的，所以他一想起这些事，他的烦恼就加倍。这就是我们普通人所说的越想头越疼。特别是他后来想到自己一生的努力，就是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要留给别人来管理他的财产，来享用他的财产，他就越想越灰心。他说，这些个努力都是徒劳无功，而且带来的是忧虑和痛苦。我们看所罗门的这个感叹呢，简直是预感后来接续他王位的罗波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这些愚昧的子孙呢，他一定会毁坏先祖的功业。所罗门就说，因此我想来想去，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，若是落到这样的后代里面，他觉得非常失望，他真的是不愿意去接受他所发现的事实。所罗门在21节说，这不只是虚空啊，也是一个大的祸患。为什么是大的祸患呢？因为那不劳而获得到财产的人，他是不会以他自己所得来的为宝贵，所以他就随意浪费，放纵私欲，那祖先所留的产业他一下子就花完了。这一类的事在社会版的新闻里看的也不少，正如箴言书所说的，箴言也是所罗门所写的， 他在箴言二十章的二十一节说，起初素得的产业终久却不为福，因为凡是容易得来的，无论是祖宗遗留或者是意外获得，当然就会随意花用，毫不珍惜。所以所罗门呢，在箴言十三章的十一节说，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，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。这些话都是所罗门在箴言里写给他的王子王女所读的。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他自己经历过了这些劳苦愁烦，让他倍觉这些劳力劳心的虚空，因为他在日光之下。二十二、二十三节说，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，他日日忧愁，他的劳苦成为愁烦，连夜间心也不安。智慧的所罗门发现，他的劳碌无非是为别人做了嫁衣裳，终究成空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就不一样了，我们也是劳心劳力，但是神说我们工作的果效必定会随着我们，而且我们必亲眼见到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这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十一节所说的。当然这一节经文主要是说到主耶稣工作的果效。使徒保罗也说，常常要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，不是徒然就是不是虚空。最后我们看24、25、26节，所罗门说，人莫强如吃喝。当然吃喝都是神所赐的，我们一早起来能吃能喝，四肢能够动，无痛无痒，这都是福分。能吃能喝当然是神所赐的福乐，但是主耶稣却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所以我们不要偏重了吃喝享乐。虽然今天我们是活在日光之下，但我们更是活在神的恩典里。
看着你沉睡的脸庞，眼角边还残留着泪光，渴望守在你的身旁，陪你迎接温暖阳光。我并不是那么坚强，面对挫折也难免沮丧，唯有你是我的方向，安然度过惊涛骇浪。我好想再爱一回，我不该让你流泪。多少个夜晚心在碎，痛过才能够体会，我愿意为你付出一切，我愿意为你无怨无悔。虽然已经习惯流浪，偶尔思念遥远的故乡，渴望守在你的身旁，陪你走在人生路上。我要回到熟悉地方， 爱是唯一不变的希望，有苦同享，有难同当，相知相守，地久天长。我好想展翅双飞，我不该让你伤悲，多少个夜晚心憔悴，谁能成为我安慰，我愿意为你填满残缺，我愿意为你真心跟随。愿意为你付出一切，我愿意为你不怨悔，我愿意为你付出一切，我愿意为你无怨无悔。
这首好听的诗歌取名为《我愿意》，我相信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在唱诗的时候，也会常常说到：主啊，你的旨意我愿意听。当我们说主啊，我愿意听，我们的神是认真的，但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。千万不要在神的面前说一些讨他喜欢的话，但是里面却没有真心，这绝对不会蒙神的喜悦，也得不到他的恩典。所以让我们做一个心口合一的人，讨神的喜悦。我是李芳，节目时间又到了，又有礼物要送给您，祷告手备忘纸条，很实用，英文是 Memo Pass， 数量有限哦。神必赐福于您，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。
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，让爱天天住你家，
让爱天天住我家。
不分日夜，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